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继续看《佛学概论》的史料篇。我们虚云老和尚的部分呢，剩下有18到30页的这个年表，13页到30页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他前面18页，他讲的是一个120年的一个修行故事。他经历了有十难四十八起的事情，坐月呢五帝四朝。那这些时候，你们还可以去回头去想一下，因为我们前面有介绍明朝，明朝到明末才有大师，中间呢都没有告诉大家过了嘛。一个是限制他们的行动，到了明朝中叶，甚至要求所有的僧尼都要还俗，不准再有僧尼的这个职业哈，或者这样的身份。那清朝呢，大家如果以后回头去看它的历史，你会发现里面还是有文字狱的问题，还有钳制思想，因为它是外族统治，所以更担心这种问题。那上一个星期已经跟大家提过了，它后面才开始是因为需要了所谓的香君，还有绿渠经的兴起，所以呢，汉传佛教也才得到了一点点的喘息机会。好。我们来看他这个十难四十八奇，请各位看到19页第一难。第一难呢，是他出生的时候为一个漏球，然后所以母亲啊吓了一跳啊，动气壅死啊，就是那个气急攻心啊，被吓到了，就这样子就往生了。那第二难呢？第二奇呢是这是一难，第二。一期是观音送子，他是在上面负。我们是不是把十难先全部读完哈、啊？他一下难一下期，有点跳来跳去吼。第一难呢是出生的时候为漏球，第二难呢，请各位翻过来20页，光绪8年，他是饥寒学演，他发心离五台呢要报父母恩呐、啊，结果。大雪浇破，他被那个文吉相救。他看到远远有红光嘛，就有文吉救了他，甚至发心帮他扛行李哦。这是第二难的时候，第三难呢是他得到了痢疾，他得痢疾呀，痢疾呢，他每天呐、啊、生每天的夜夜夜，那个叫做日夜啊都在拉肚子啊，所以身体差点虚脱了。他在老庙里面想说大概快死了。结果这个文吉又第二次救了他，所以他第二难、第三难都是文吉帮了他。第四难是口流鲜血，他辞掉了知客，他想去追上文菊，然后所以他日夜都向那个太原府拜乡前进呐、啊。他心里急了，一急啦就得脑热，鼻子就一直流血不止啊！到了白云寺、极乐寺，他们都看他生病啦，不准他挂单啊，怕他出事啊。就他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位青年的僧侣，叫做文贤，就招呼他到寺里面，给他让他休息，然后引他，让他可以继续再往上拜香前进。这是第四难，每次都遇到贵人。第五难是他失足落水，这个前面有看过，他失足落水之后啊，他想要去打漆，就失足落水啊，然后浮浮沉沉之后被渔人捞起了，就进了寺里面把他救起。救起之后呢，后来他不是去打漆，叫他领执事，他说他不敢领嘛，不能领，就又被打响板的事情。第六难呢，请各位看到21页最后右边，第六难是大病顿发。他当时呢，因为11月初伏病，大家。发病，大家以为他不会好了，他想说那这样子拦子就没办法拦成啦、啊，就大家他心里想说一定要再去，就大家就用搀扶的让他上殿了嘛，所以他拦子成功。就他拦子完了之后呢，就马上身体病痛顿消啊，还能够起立呀、啊，拜佛啊，自己走路啊，大家叹为稀有。这是第六难，第七难在22页中间的光绪28年，他就是在登峨眉山的时候，想要去金顶观佛光， 到了洗瓦殿里增印老和尚的时候，下山过流沙河，遇到水涨啊，结果他想要登船的时候，忽然船索就断了，他就是以右手攀船舷，结果因为船小人多，他右手一攀船舷以后，就全部都倒下来，老和尚就从流而下泡在水中了。到了傍晚，船靠岸啊，众人牵他上来，就他的衣服、裤子、两只脚啊，都被石头割破，因为他在水里面嘛，他船在走，所以他就被这些割破。这是第七难。第八难在23页的中间。光绪31年，他到南洋弘化，这当时他有跟大家有讲过，他差点被泼妇嘛。差点遇到一个割难，好，一个险，就是那个到南洋弘化到仰光，后由槟榔屿返国，船到富士因船中有因病易死者，就是疾病易的，要全国船的人呢都必须到远处的山上检验以后才可以上岸，所以千余人呢上山啊，这日晒雨淋，医生每天来才看两次啊，就到了这样子每天来看两次，七天啊，一些人就已经撑不住啦，你日晒雨淋在山上，本来没病，你经过了旅途劳顿又这样日晒雨淋，人撑得住吗？就十日来啊，独留老和尚一人，病情加重，不能进食。到了18天来，医生令他移一个进屋啊，有老人啊，有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房啊是要住将死之人，要住，要给他剖腹啊，所以在老人的相助和照顾啊，与那些当地的土蕃的蕃人啊讲好送钱啊，就是这样塞红包给他，才把他给偷渡下山啊，送到了广福宫啊。好，这是第八难。第九难在右边，好，全身枯木。他入定了9日之后，足身麻痹啊，他想要说想要动都不行。当中有跟大家讲过嘛，就他梦中啊，梦到了迦摄尊者跟他说，你要以钵啊当枕头啊，他就总算病情好转啦。请翻过来哈，请翻过来第十难。第十难在31页中间。第十难惨遭毒打，是云门思变，也是所谓的最后一个期，叫做48期啊，就他遭遇云门思变，结果反而能够死而复苏，他既是难也是奇啦。云门开戒期间的2月24日，忽有百余人前来围困寺院，禁止出入，先将老和尚拘禁于方丈室中，以数人守护 守卫着他，复将个别的僧侣分别囚禁，大收室内2日，一无所获。这些匪徒误信传说，说室内啊藏有军械及发电机，或者有金条啊、白银啊，所以他们打这些僧侣啊，就打他们啊，打他们啊，行路毒打妙云，被殴致死，老和尚肋骨折断，头面血流，夫坐入定9日，神游兜率听法事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匪徒惊讶其不死而色而服，乃不续了。这是已经整个所谓的沦陷了嘛，34年之后的6年，然后所以就是第一个，他是第十难，也是第48期哈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的一生呐、啊，非常的多的传奇。那我们先来看48期，好，我们把48期看完。各位要来回来19页，我们一个棋一个棋看哈，这样才比较顺。刚才一下棋一下难，我都讲到都打结了。好，第一棋呢，在第十九页的左上方，观音送子。他父母亲呢年逾40，都没有小孩，他们就祈求观音寺的观音啊能够示子啊。就有一天，父母亲呢到观音寺祈子发愿新建以后，有一个长须长者呢着青袍的人，头顶观音跨虎而来，跳到这个卧榻上啊，他妈妈就怀孕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不是就是这个长须的青袍的人啊，长得还真的有点像哦，他一身的胡须都很长哦。好，第二期呢，就是他悟大庐山。那个父亲呢，因为有事情要去到台湾， 带老和尚同行，那个小船呢、就厦门出发。忽然在大海当中啊，出现一个怪物，体大如山呐、那高出海面呢数丈，全船的人都念观世音菩萨。那船行了半小时，才看到原来是有鱼尾呀、这个长度啊，真的是不知道多长多长啊！全船人都是安然无恙，安然无恙。第三期是欢喜法器，他父亲呢送祖母的那个灵柩啊，他祖母的那个灵柩回，还有他妈妈的灵柩回乡安葬，请僧人做法事啊。那这个老和尚呢，那时候才3岁，看到三宝的法器就升起了欢喜心，就好像很熟悉的感觉。第四期是他17岁的时候结婚，在家读书读道书。他父亲想说："你想出家，那学道不行吗？"就他觉得学道也不想要。后来他与田檀二世结婚，父亲希望他跟他们两个同房，就他同房，但是没有肉体关系，并且为田檀二世说法。他们也都陆续出家了。这是第四期，第五期是岩洞妻子。他依妙莲和尚呢，受具戒，名古莲，又名眼彻智德清。父亲呢，派人去找寻啊，他不敢露面，就在后山里面礼忏了3年，就是岩洞妻子。好，第六期在31岁的时候，他老和尚栖息洞中有一个呢禅人来告诉他啊，你可以到天台那边跟龙净法师学习呀、那龙净法师呢，要他剃发沐浴，学天台教官。为什么这第六期呢？我倒是觉得这个禅人比较特别哈、他剃发沐浴不起，是忽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指点，这个人才叫起，这个才叫起。然后第七期在20页的左上方，裸女相救。就是他到杭州的途中呢，有三伏天呐、三伏天就是指天气很热，三伏天，那船小人有船小啊，人多，有一个青年女子啊，她的卧铺跟老和尚相连呐、那有一她这个女子呢，就抚摸老和尚的下体呀、这个老和尚醒了以后啊，就持家夫坐，然后持咒镇定的化解，也不去给他难堪，就自己呀、家夫坐不理他，不理他。再来是第八期在中间，就是光绪10年下面，有一个人呢为老和尚代送行李啊。他说大师在途中拜什么呢？老和尚就说他要到五台山一直朝拜呀，来报父母亲恩。他说："这个白云寺啊，是朝五台山并经之地啊。他先把他的行李送到了五台山，这样子老和尚路上再拜呀、就会快很多。这是有人为他代送行李，他一路真的很好，很特别。有人帮他背，有人帮他送。第九期在21页的左边上方，忽见光明。他堕水之后啊，口鼻大小猪孔流血啊，在宝鸡寺住了几天，就到高明寺去了。高明寺的人要他领禅堂职务啊，他呢没办法当啊，但是他又不愿意说明啊，结果他就只好挨打，要打那个香板啊。你领职没有说明原因，又没有原因的话，不领职必须要打板。他打板他就顺受不已啊，结果这病呢加重了、血流不止，而且小便滴精呐、经了20多日之后，重病顿愈。然后后来呢，有采石矶的住持德安送衣物来供啊，把堕水的事情跟大众说了以后，大众才觉得没有再去为难他、也不再派职务给他，让他能够安心休息，也因此成就了所谓他第一次的开悟啊，第一次的开悟。OK，就是他有一天呢，夜晚放香的时候，开眼一看呐、忽见大光明，如白昼，内外洞彻啊，甚至可以看过石壁呀、看过很远的地方，就是完全了了分明，没有任何的隔碍。好，第十期呢是金龙显现，他染指的时候啊， 不用蒲团大聚啊，他每天可以3000拜。有一天在禅坐当中，看到空中有金龙一条飞落舍利殿前面的天池内，老和尚骑上龙脊啊，到看到了母亲呐、啊，希望到母亲你也来在龙上面啦，我们一块到，就是让他母亲呐、啊、快点去极乐世界。后面还有38期哈、哦，我们下星期把它看完，然后请各位下一周要记得带那个太虚老和尚的太虚大师的文章过来。好，下星期请各位要记得带来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下课。